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6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派高官八月下旬赴美国继续贸易谈判，特朗普宣称组建太空军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表示注意到安倍内阁815没有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对台南设置慰安妇铜像表示遗憾，他称已向台湾反映日本立场。上海高等法院驳回安邦前董事长吴晓辉的上诉，维持18年刑期的原判。马来西亚法庭继续审理金正男毒杀案。新西兰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用房，针对中国买家。德国政府通过法规增加性别第三种人承认双性人身份。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美贸易战僵局数个星期之后，中国商务部周四8月16日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赴美进行贸易谈判。美方出面谈判的是由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率领的代表团，双方将就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的声明称，中方重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接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该声明并说，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和沟通。据《金融时报》介绍，中方谈判代表王受文一直是中国商务部负责中美贸易战的重要人物，而美方的谈判代表副财长马尔帕斯负责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这也是美国企业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领域。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今年5月和6月先后在华盛顿和北京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过两次谈判，都未能缓解美中紧张情势。随后双方宣布向对方征收34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8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宣布，从8月23日开始再对中国16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随即宣布了同等措施。法新社说，今年6月中美高层谈判失败后，世界两大经济体互征数百亿美元商品关税，这场贸易战令人担心会冲击世界经济。有关中美在贸易战中重启谈判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组建太空军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有关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法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日签署总额近7163亿美元的2019年度国防支出法案，并宣布组建新的太空力量。之后他解释道，这一决定旨在使美国与中国等对手的竞争中拥有统治地位。在纽约德拉姆堡军事基地，关于组建美国太空军，特朗普对官兵们说，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将太空进行军事化，我已经看到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今是多么的先进，这些都是你们并不想看到的。特朗普还特别提到中国军队近期成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太空站的部门，并称这个部门将阻碍信息传输，这会威胁到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关于组建太空军的前景，总统特朗普指出，仅仅让美国在太空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在太空的统治地位。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国防部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争取在2020年成立美军第六大军种太空军。根据计划，美国国防部将于近期设立太空司令部、太空作战部队和太空开发局三个机构。此外，国防部还将设立一名专职助理部长，负责统筹设立太空军事宜。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表示注意到安倍晋三内阁815没有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8月15日迎来第73次中战纪念日，当天安倍内阁继去年之后连续两年无阁僚参拜位于东京九段北的靖国神社，安倍首相也未参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8月15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没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执政以来，都有阁僚从2013年起连续四年在8月15日进行参拜。2017年的815第三届安倍内阁第三次改组内阁中，无阁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人也未参拜，而是自费献上玉串料。这是自2012年底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执政后，首次在中战纪念日无阁僚亲自前往参拜。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安倍力图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续三次当选，并在当选以后的10月份访华。同时为了解决朝鲜绑架、核与导弹问题，与韩国改善关系也是当务之急。这些因素促使安倍内阁继去年以后815无人参拜靖国神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对台南设置慰安妇铜像表示遗憾，他称已向台湾反映了日本的立场。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前天在台南市首度设置了全台第一座慰安妇铜像，马英九并要求日本道歉。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5号公开表示遗憾，他说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针对慰安妇问题的想法与至今的努力都向国际社会做了说明，为了获得正当的评价还会持续努力。台湾设置铜像与日本政府立场及努力不相容，已经透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向台湾政府反映日本的立场。台南市政府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处长许淑芬今天证实，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主管今天确实前往台南市政府关切这件事，并表示这件事已经广为日本媒体报道。许淑芬重申，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也是在今年四月由国民党协助成立，铜像则由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揭牌，都是国民党一手促成，是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台籍慰安妇的问题，处理慰安妇问题与争取前慰安妇尊严的立场不变，今后将持续与日方协商，但也强调民间团体在台南市区设立慰安妇铜像一事，政府并没有参与。台湾外交部这种贴亲的态度引起不满，前立委孙大千在脸书嘲讽，民进党政府是打算做日本的儿皇帝吗？他说，日军强征占领区的年轻女性成为慰安妇，是经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的历史事实。民进党政府为什么连提都不敢提？这么小心翼翼，不就是为了怕日本主子心中不爽吗？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8月16日的消息，该法院驳回中国安邦保险前董事长吴晓辉的上诉，维持对他的18年刑期的原判。 吴晓辉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也因为是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而出名。今年五月，他因集资诈骗罪及职务侵占罪获刑18年，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法庭还没收他个人财产105亿元人民币，并追讨其违法所得及利息。吴晓辉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他宣判之后提出了上诉，上海高院今天宣布维持对吴晓辉的一审判决，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因此驳回其上诉。马来西亚一家法庭周四披露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遭毒杀案的庭审将继续举行，被控谋杀的两名妇女继续受审。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报道。
时隔一年半之后，马来西亚法庭即将对金正男遭暗杀一案作出最终判决。据法新社报道，位于吉隆坡附近的马来西亚沙阿南高等法院法官阿里芬表示，在听取了控方的辩词后，法庭认为针对两名被控谋杀妇女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两名被控妇女分别是25岁的印尼女子艾莎和28岁的越南女子段世香。在此前的庭审中，阿里芬法官曾表示将在16日作出判决。报道指出，如果法院认为案件不成立，艾莎和段世香将无罪释放，如果案件成立，他们将被传唤为自己辩护，可能耗时数月，两人最高可面临绞刑。2017年2月13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准备离境时，两名被告向其脸部泼洒神经毒剂，致其死亡。庭审期间，面对谋杀指控，两名被告申辩无罪，对朝鲜策划的整个阴谋并不知情，仅仅以为是在出演一部恶作剧的电视节目。四名受到指控的朝鲜人在案发后逃之夭夭。事件一经曝光，韩国便指控朝鲜策划了整个事件，而平壤当局则矢口否认。
以上是刘芳的报道。新西兰议会8月15日周三晚间通过了一项法律，向几乎所有外国人关闭新西兰的住宅房地产市场。此举被指是针对中国的买家，因为中国人近些年来在新西兰购买大量房屋地产，引发当地房地产价格飙升，很多新西兰国民因买不起住宅房而不满。但是澳洲人与新加坡人不受购房限制。新西兰议会通过对这个法律通过的这个法律实现了该国中左派工党籍总理阿德恩的竞选承诺。他在去年竞选时曾向选民承诺要让房价降下来，让新西兰的国民买得起自己的住房。该法通过后，新西兰政府发展经济部长帕克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证明这一届政府有决心让更多的新西兰人实现购买自己房产的梦想。新西兰政府之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房价五年内飙升了 30%， 这个增加速度相当于该国公民薪资增长的2至4倍，造成新西兰国民拥有房产的比率降到了60年的最低。新西兰政府将这个情况归咎于新西兰大肆购买房地产的外国买家，特别是中国的买家。中国买家被奥克兰当局认为应该对新西兰最近几年房价迅速飙升负有主要的责任。新西兰的这个法律禁止在国外生活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购买新西兰的房屋地产，但是它不限制与新西兰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加坡人在新西兰购买地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正酣，北京与华盛顿却将重启数周来处于停滞状态的谈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将在本月下旬率团抵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为代表的美方展开磋商，商谈主题则以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展开。自六月份举行的上一次高层会谈以来，中美两国对彼此的产品征收了数百亿关税，进一步加剧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担忧。不过，中美双方缓解贸易对峙局面的努力有所成效，两国决定将在本月底就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举行较低级别的会谈。中国商务部周四披露，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计划在本月下旬访美。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确认了此次会谈，同时表示预计双方将讨论实现更平衡贸易关系的举措。这轮会谈将是数月来的首次。今年五月，美国财长姆努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宣布暂停向对方产品征收关税。但随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便表示继续推进对中国的关税措施。自此，中美纷纷宣布向对方的数百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则准备推进向另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中国商务部在宣布副部长王受文即将访美的消息时强调，中方重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接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法新社报道认为，中国商务部的此番表态针对的是美国通过加征对中国产品高额关税的做法表达敌对情绪。今年五月，中国副总理刘鹤曾在华盛顿与美国财长姆努钦举行过会谈，六月份又在北京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但是这些谈判并未起到长久缓解双方紧张关系的作用。美国在做出对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价值高达340亿美元的决定之后，又宣布了对新一批16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税清单。美方表示，相关措施将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关税行动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从9月份开始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方面则在七月初宣布了报复性措施，决定对包括猪肉和大豆在内的340亿美国进口产品采取报复行动，随后又威胁将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针对中美双方即将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东海东京调查中心市场分析师先石成向法新社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很难判断中美新一轮会谈的结果，但这却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两国正在考虑达成一种妥协。如果他们没有下定决心解决问题，则不会举行会晤。另据麦格理银行首席中国经济顾问胡伟俊的观点，中美双方有可能就中国可能做出的让步展开讨论，增加美国商品进口，进一步开放市场，或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认为，两国将首先打破坚冰，探寻对方的底牌，看看究竟能走多远。胡伟俊强调，本轮会谈的级别不如以往。法新社报道指出，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未能冲击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出口业七月份甚至突破了预计，但是仍有分析人士认为贸易战效应应从八月份开始方才显露。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 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坍塌惨案两天之后，法国全国性大报16日继续普遍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和反思，尤其是反思国家应负的责任。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均以此作为头版主题。十字架报头版社评文章指出，这次事故凸显出意大利公共部门的缺失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意大利仍然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但国家负债严重又管理糟糕，政界的无所作为以及机制瘫痪已经多年，使得必要的改革和实施调整受阻。解放报在头版标题中质问，热那亚事件谁之过？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这次断桥事故之所以比其他诸如地震等灾难更令人焦虑，一是因为桥梁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生活，同时也是因为桥梁已经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对它的安全性深信不疑。三是欧洲国家无一不再试图缩减预算，而意大利 70% 的桥梁至少已经有40年的历史， 7% 的法国桥梁如今被看作是危险建筑，这让人不寒而栗。费加罗报也以大版篇幅报道了救援的进展，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相关的分析文章则明确指出，事故是近半个世纪的不作为的结果。人道报也指出，这桩惨案揭露出国家的失职。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还有，土耳其政府继续与美国政府较阵，尼加拉瓜民间抗议活动继续挑战奥尔特加政府，巴西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启动等等。被称作是上海排名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8年版日前揭晓，第一所被列入全球百所最好高校的法国大学只排在第36位。一如往年，这项上海排名再次在法国引发争论。十字架报的报道解释其中原因是，这项排名被普遍认为对英美大学有利，这些大学在世界科学领域很有影响力，因为英语的关系，也因为美国大学有充足的研究经费，那些历史较长又有多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府因此条件有利。至于上海排名榜的世界影响力，这篇文章引述法国某大学校长指出，这项排名很可能过于精英化，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这样的排名当然有影响。另一名大学校长也向该报表示，媒体对这项排名报道很多，政治人物们也很关注，有些国家只接受与入围百所最好高校的学校签署科技合作交流协议。费加罗报暑期专题连载间谍故事，今天回顾了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京剧演员石培普与一名法国外交官的故事。这个真实事件后来被拍成电影《蝴蝶君》。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刚满20岁的法国青年布尔西科刚刚应聘到法国外交部，并被派往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会计工作。他很快与中国京剧演员石培普堕入情网，身不由己中了中国情报部门精心设下的圈套。石培普自称是女儿身，只是因为家中盼生男孩而被母亲当作男孩养育，年轻的法国小伙信以为真。而这场涉外婚姻则成了中国情报部门要挟布尔西科输送情报的把柄。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持续了多年，直到80年代法国情报部门将两人逮捕并送交审判，布尔西科才大梦初醒。石培普已在2009年逝世，布尔西科则早已陷入严重的抑郁症。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马腾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这一事件。他在书中写道，据他对布尔西科的了解，此人头脑比较简单，的确有可能在黑暗中分不清男女。石培普很明显有同性恋倾向，而布尔西科只是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性取向。马腾在回忆录中还写道，被看作是中国情报部门高手的康生，居然对布尔西科这样一个小人物如此费心，很有些可笑。这个真实的事件在1994年被搬上银幕，取名蝴蝶君。费加罗报这篇文章写道，布尔西科没有死于监狱，但却两次成为致命的滑稽笑柄，一次是在法庭上，一次是在荧幕上。他自己表示，回想起来自己其实曾经是一个世纪笑话的主角。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一个大学教授的名字胡安刚，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突然爆红中国互联网，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胡安刚现象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人评的评论说，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2017年4月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这一演讲今年1月之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发酵，对他的猛烈抨击和嘲笑一直持续到今天，胡安刚为此付出沉重声誉代价。舆论场对胡的批判反映出过度的实力自信在中国没有市场，中国社会对这样的傲慢有很高警惕。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对于中美差距的描述和对危机感的宣扬，无论他们有多夸张，舆论场也容易给予宽容。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盛世威严，其中不少都受到追捧。最新的一例是经济学家高善文表达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重担忧，其中有一个意思说，如果中美关系全面恶化，那么30岁以下年轻人的这一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高事后表示他没有说这句话，但不管这句话是不是别人安给他的，他能活起来很说明问题。膜拜西方和恐美在中国有着自近代以来长期的历史根源，他们在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和话语权较重的人群中尤其显得突出，进而会在一些重要节点上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贸易战转炙热可能造成中国经济损失，却引发民间觉醒，纷纷反思中国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况，可说是贸易战之外的额外收获。继中国学者发表自省文章后，网上流传要求清华大学校长开除胡安刚教授的胡玉书，驱逐误国误民的胡安刚，传已有上千位校友联署。驱胡行动反映知识界的自省，对易用文人左倾思维的不屑，声讨胡安刚说明中国社会还有头脑清醒的人，对高校政治化、学术殿堂研究浮夸失去客观严谨，大学更失去对社会思想的启迪和领导功能表达忧虑和不满。因为这种落伍倒退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全民思维倒退，却成了举国体制，极少被纠正。对照网上近日再流传2012年人大代表邢卓对3座中型城市6000名25岁以上居民访查15个问题，结果令人惊诧。比如78%的人认为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81%的人相信大面积腐败是改革开放过程不可避免，72%的人认为西方民主是假的，70%的人认为美国与911恐袭大快人心，83%的人认为盗版无所谓，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显示中国距现代化有多远，社会各角落到处是胡安刚。新加坡两早报署名张建伟的评论说，胡安刚的报告的确不够周延，包括在数据选择上也存偏颇，也不排除胡安刚作为体制内学者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可能性。但让胡安刚一个人背负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将其驱逐出清华园来缓涉社会焦虑，本身就不客观。胡安刚的观点并不新奇，早在2014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认为，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和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也曾这么认为，但是中国学者不批海外机构和智库，而批胡安刚，被调侃为批胡就是胡批。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或内政外交面临挑战时，也是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但思想分野的时期，前几年左右论战激烈，过去2年是右的声音示威，中美贸易战加剧，左的声音依然任性，但右的声音也开始加大分贝。虽然知识阶层在自媒体上闹得很欢，但是上自决策层下自民意面并未受到多大影响。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加码，中国决策层的立场很明确，打折奉陪到底，合则敞开大门， 至于底层民意，更关心的是现实民生。对于这阶层的左右纷争，基本是冷漠为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派高官八月下旬赴美国继续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组建太空军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表示注意到安倍晋三内阁815没有内僚没有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台南设置慰安妇铜像表遗憾，称已向台湾反映了日本的立场。上海高院驳回安邦集团前董事长吴晓辉的上诉，维持一审18年刑期的原判。马来西亚一间法庭继续审理金正男毒杀案。新西兰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房，主要针对中国买家。德国政府通过法规增加第三种性别，承认双性人身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六月净卖出美国公债485.7亿美元。土耳其、印度、墨西哥、中国、泰国以及台湾六月美债持仓都下滑，俄罗斯的六月美债仓位则持平在149亿美元，但是比三月份已经大幅减少超过80%。日本六月份所持美国政府公债减少到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月外国合计出售美债规模为2016年底以来的最大月度水平。中国所持美债六月小幅降到1.178万亿美元，五月为1.183万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以外的美债持仓最多的国家，但是降到二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六月中国内地所持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减少44亿美元。三月的时候，中国内地的美债持仓曾经创5个月新高，四月有所回落，五月重新增持美债12亿美元，持仓规模曾创今年仅次于三月的年内第二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中国。报告显示，日本持有的美债规模保持全球第二位，但是六月份日本持有的美债公债减少184.5亿美元，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为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五月份日本持仓为1.049万亿美元。土耳其的美债持有量从2017年底以来大幅下跌52%，从今年五月的326亿美元降到六月的288亿美元。而土耳其在2016年11月的美债持有量一度到达612亿美元。目前，土耳其已经从美国财政部每月公布的33家主要美国国债持有国名单中消失，不再是美债主要持有者。土耳其是继俄罗斯之后的第二个退出美国美债主要持有国名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近期都遭到美国的制裁。进入八月份以后，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土耳其的美债抛售在七月和八月无疑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对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铝关税翻倍，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美国电子产品，同时宣布对美国汽车等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土冲突继续升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六月份卖出 270.33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五月份卖出265.8亿美元。印度所持的美债从五月的1.489亿美元降到1.473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台湾六月所持的美债从1.648亿美元降到1.625亿美元，今年每月都下降。路透社报道说，道明证券资深利率分析师 Goldberg 说，新兴市场已经开始减持美国公债，这么做是为了拉抬本币。很多国家将美国公债作为投资美元资产的途径，当它本币承压时，他们就会卖出美元资产来捍卫本币。2017年5月，俄罗斯曾持有美债规模高达1087亿美元，但是之前美国财政部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罗斯正以7年以来最快速度抛售美债。2018年4月，俄罗斯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从前一个月的961亿美元下降到487亿美元，一个月内减持超过 49.5%， 从美国的第16大海外债主降到第22位。5月份，俄罗斯持续减持美债，跌出了33家主要债有国名单。按照排第33位的智利持有的302亿美元美债规模推算，俄罗斯五月抛售美债的规模在185亿美元以上。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日前美国驻台湾中华民国办事处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举行落成典礼，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还有 AIT 的主席莫健都亲自到台湾祝贺。美军陆战队今后负责这项新馆的维安工作吗？引起各界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美台关系的升级？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采访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后是否要驻进台湾在台协会，刘碧荣教授这么说。
对，在台协会呢，其实美国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一直都在想打台湾牌。那么所以首先第一个，他要不要派陆战队进来，那当然也变成他的一个牌。不过正常状况这样子来看，那么美国呢，他因为跟台湾是没有正式的邦交，所以他如果派人来就是防卫啊，保卫他的馆舍，他的在台协会，那么他的陆战队他派人是正常的。那重点就是他不会穿制服。不会穿制服呢，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担心说，如果他变成穿制服的话，那就破坏了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那中国大陆就会跳起来。对，可是我觉得那么川普不会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他派陆战队来也就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已，而且会绝对不会穿制服。这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有些独派的呢，或者他们喜欢炒作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炒得好像很严重，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大的有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希望说把这事情讲的说，哎呀，美国他到底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其实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看得出来，那么当然他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或者是说美国国会议员呢，他希望能够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啊等等。那像这些呢，其实都是就台湾的立场来讲呢，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可是我们也很怕被人家当作棋子来打的话，就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所以我们台湾基本上是非常谨慎的来面对这个情景。可是独派呢却非常高兴，独派的觉得说这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将会怎么样的一个增长。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陆战队什么事情做得很大。
他恨不得把陆战队能够穿制服呢，我想。
对，他当然当然，他如果陆战队穿制服，就表示美国承认台湾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
嗯，
独立国家那就是完全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嗯，
他们就是包括说美国军舰是不是停靠台湾，
嗯，
然后美国的陆战队是不是到台湾，然后包括说你是不是邀请台湾去演习，
嗯，
那每一个事情呢，一步一步他都可能引申很多政治的意涵，所以那是为什么台湾特别小心，而独派雀跃不已啊。但是一般来讲，非独派的或者维持现状的这些大多数的意见呢，都觉得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
嗯嗯。那么这个维安部队，美国这个陆战队到台湾，这个维安部队的层级是不是会随着这个台美关系就有所提升变化呢？
应该是这样的，维安部队没有问题，他就是陆战队，他就是兵嘛，他就派来防卫他 AIT 的安全，而且另外是中华民国政府，外面当然是我们的警察，当然这样没有问题，他是可能是里面的这些维修维安。那我们看的就是台湾旅行法过后之后呢，美国来台湾的官员，当然国会说可以鼓励啊，可以不限制啊，那美国来台湾的官员他是不是到什么层级，他是到了阁员呢，到什么层级，那这个呢，到目前为止台湾旅行法通过来的人外交官呢也层级不是很高啊，也不很高，那表示呢川普还是非常的小心。那么
现在知道大概到什么层级呢？
现在到这边也就差不多是司长级啊，什么最多是这样，司长副司长级到这里。
嗯嗯嗯，
本来最早的时候分的传言说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顿可能会来，或者谁可能会来，
嗯，
那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因为就川普来讲呢，他就算跟中国在打贸易战，
嗯，
他也不可能这个事情他颠覆掉一个中国原则。我觉得川普虽然有很多事情颠覆掉很多贸易的秩序，
嗯，
你说把一个中国原则做彻底的颠覆，
嗯，
我觉得他也还不至于，
嗯，
还不至于，因为也不值得他做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秩序，所以我觉得不会啊。那只是说这件事情呢，陆战队来守这个 AIT 啦或什么，我觉得那是因为 AIT 的管事很大，然后呢，
嗯，
大家就觉得说，你看本来过去美国是要放弃台湾，
嗯，
那么弃台论讲的甚嚣尘上，那现在你看美国不但没有弃台，它 AIT 还就这么大啊，美国外交官人数也非常多，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觉得感到吃了一个定心丸，起码美国他不会放弃台湾，
嗯，
可是如果说他大打台湾牌，那么让台湾变成一个棋子，牺牲台湾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愿意，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到蔡英文总统所讲的我们能够当棋手的这个地步，我们只希望不要被当作一个无辜牺牲的棋子。你说我们反过来下棋当棋手，我觉得我们没这个能力。
嗯
啊，那当然，所以一个是大使馆 AIT 很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如果派陆战队来，那当然让人很鼓舞。可是陆战队来也不必就扩大的一个想象，因为你想象的越大，然后你可能失望越大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务实的态度来看，美国追求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不是台湾的利益。
嗯，
所以这台湾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
嗯，好，教授啊，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美国在台湾的AIT 的这个地址，台湾给了他什么，提供了他些什么东西，然后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租约的这个条件是些什么？
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当然是给他这个6.5公顷的土地，
嗯，
然后在内湖那地方盖了很久，
嗯，
盖了很久，因为它很大，
盖多久，
啊，我印象里反正盖了好几年，
哦，
已经讲了好久了。那么那块地方呢很大，因为附近可能都还没有开发，
是花了6亿是吧，是不是6亿美元，
好像是，但是它里面的安全维安当然是非常好，那么租约是99年嘛啊，
嗯，
所以你要是就经过这新的 AIT 馆门口看，那其实没有什么店家，那只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住宅，也不见得非常的繁华，
嗯，
但是呢它非常的安全，
嗯，
那当然台湾的人就讲说，那以后如果要办签证啊办什么，那你就是跑到 AIT 跑到还挺远的啊，
嗯，
那个地方算是台北比较边缘就靠近郊区的一个地方了，
嗯嗯，
那么在内湖那边啊，
嗯，
但是它整个像这个大楼盖起来以后，那当然就觉得这是台美关系的一个象征啊，表示说，哎，你看这个关系非常的巩固，所以这个就一般来讲，台湾人来讲呢，其实我们对 AIT 这边当然是表示欢迎的，而我们也讲得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这边啊。
嗯，
但是呢，我们也要顾虑到我们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这是一般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态度。
嗯，那么就说他是美国方面自己把材料运来，然后工人或是什么打造的，是不是也都是他们自己在那边打造，好像很神秘的样子。那么这方面有没有消息？然后他是不是会 秘密的设置一些什么雷达或什么扑爪雷达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哎，这个机密我就不晓得了，
嗯，
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晓得，美国在每一个地方，其实就每就大使馆来讲，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很好，所以应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比如说，美国在以前俄罗斯的大使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在里面帮他建的时候，他就会在里面放很多的这个窃听器。
对对对，
窃听器，因为他们他每一个就窃听，因为每一个大使馆呢，或者以前美国的那个文化中心呢什么，他们上面都有雷达，都有雷达，它可以吸收很多的资讯，很多资讯。然后呢，他们当然大使馆本身也都是合法的做情报收集的工作啊，所以他们比如对台湾的人的想法，他甚至对我们这些学者呢一些讲法呢，我们过去讲过什么言论呢，他的简报做的比我们自己简报的还周全，他本来就是一个情报单位嘛，他当然也有军方的，也有 CIA 的，当然都有，所以他的所有安全，他当然也怕被监听，他当然也希望反监听，所以他为什么他做这么久，他的设计图他自己的人来做，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别的地方的使馆可能也是这样，在中国大陆的使馆我想更是这样，更是这样，他也需要防止被中国大陆所监听等等。那反过来讲，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使馆他也怕被美国监听，所以这使馆本身
他们不会自己去做吧，美国不会让那中国大陆人到美国去自己盖自己的使馆。
但是他即便去进驻之前，他都会做很多的这个反监听啊，这种清除的工作都会，就每个国家都会，因为你连以色列以前都还监听美，还窃取美国的一个资料，甚至到五角大厦里面，以色列要抓美国，到底会对这个伊朗到底打还是不打？以色列也派间谍去跟美国这么好的国家，他到美国里面也去窃听。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大使馆本身它非常非常重要，跟堡垒一样，原因也在这里，
获得先机。还有就是说，这个美国哈，他考虑这个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那美国方面现在对这方面还有什么表态？还有在台湾方面有对这个有怎么个讲法？
其实这个是我们台湾现在感到比较紧张的一点的，因为中国大陆不管是飞机环绕台湾飞，不管他会派他的这个军舰呢编队经过台湾海峡啊，那台湾海峡当然我们两岸之间海峡中线，但是海峡基本上它不是内海，它是公海。那如果说这是公海的话呢，那么中国大陆说他当然可以走，那当然可以走。美国说那我也当然可以走啊，所以美国呢他的军舰也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你说这是捍卫台湾的安全吗？当然也是。你说他是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呢，我觉得那更是主要的目的。只是他用这个方法，那么就我们所谓打台湾牌。打台湾牌，那你这样打台湾牌你要经过呢，那我们不可能表示不欢迎，因为他起码对我们的安全有点保障。
是
啊，其实他，所以我们当然欢迎。可是问题是中美两国如果两边都在这边交锋的话，那到时候我们被迫可能会被卷进的冲突，这我们就不是我们所想见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表示欢迎，但是我们也希望台海的安全和平才是我们真正的顾虑。就台湾的立场来讲呢，其实现在的局势变化蛮大。我们现在重要是一则我们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一则呢我们也是希望跟大陆保持一个和缓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对美国不管 AIT 也好，美国官员来台也好，美国的军舰靠岸也好，我们都是审慎的欢迎，但是呢我们不会大张旗鼓的表示我要怎么样借美国牌，然后跟中国大陆去怎么做。我觉得台湾这点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终究是几个大国在争，我们保持谨慎才是争取到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分析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美军陆战队将负责维安与台湾关系升级的问题。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边沙曼及露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众朋友，享有艺术之都美誉的巴黎博物馆不胜枚举，位于塞纳河右岸，与埃菲尔铁塔隔岸相望的巴黎东京宫现代艺术博物馆是这一文化风景线中的美丽一景。不久前，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向巴黎市捐献名为《郁金花素》的作品，但要以安装在巴黎东京宫临岸广场作为条件，引发巴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争议。有关安装地的选择是否存在借法国艺术圣地增加作品的可见度？我们暂且抛去这一尚未结束的争议，就在本次法国风光节目中了解一下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东京宫原本是法国政府为了举办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新建的宏伟建筑，原名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于当时面朝的大街叫 Avenue de Tokyo 东京大道，因此取名为东京宫。二战以后，大街改名为 Avenue de New York 纽约大道，但是东京宫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2012年，东京宫在设计重建之后，总面积为20600平方米，艺术中心占地8700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的博物馆可以组织各种展览和演出，展品涉及各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设计、服装、电影、文学、舞蹈，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东京宫的建设起于1932年，为了解决当时卢森堡博物馆日益狭小的问题，筹备1937年的国际博览会，法国政府在1934年确立在巴黎市政府拥有地权的巴黎16区限制上修建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在其最初的设计上就将东部设计为巴黎市的现代艺术馆。建筑分为东西对称的两翼，东翼是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翼是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建筑师，从128个建筑方案中最终选定了一个包括当时最著名建筑师如勒科布西耶和马来史蒂文斯等设计团队的方案，建筑风格突出了简洁和纪念性，包括了两个由大型廊柱连接在一起的对称的两翼，与塞纳河垂直的南北轴则设计有名为水镜的露台，可以俯瞰塞纳河的风景，也是观赏埃菲尔铁塔的最好看点。由阿尔弗莱德·然尼耶设计的题为《艺术的荣耀寓意》的浮雕，以及由安托万·布达尔的作品《法兰西》系列雕塑。由右面的天花板设计可以使得自然光线照射到大部分的内部空间内。比起传统的艺术中心和画廊，东京宫的内部装修略显粗糙，但是反而成了非常规艺术的流行乐园。室内空间宽大，没有传统博物馆的各个主题馆的区分与隔离，更像是一张平摊的地图，艺术品可以零星地散布在整个的空间。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也显得别出心裁，每周除了星期二之外，每天从中午12点到午夜12点。由此人们常会看到夜幕低垂，东京宫的外面仍然有人群排着长队进去参观，这也符合了博物馆希望减少艺术与外界的隔膜，建立与公众真正的对话交流桥梁的初衷。这一点在东京宫的经营模式和展览的理念上也可以展现出来。博物馆提倡交流对话、开放和互动，强调作品柔韧性和大众的反应性。在东京宫举办了众多有影响的艺术展览，比如《我们的历史》《转移》等，曾经做过帕瑞诺、维汉等国际知名的法国艺术家的个展。在将法国艺术家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邀请各国艺术家在巴黎做展，如法国艺术家沙朗的《浪漫银河系》展览，将来自天文学的灵感作品安装在东京宫的天花板上，仿佛让整个宇宙的星星触手可及。而另一展览，爱好空间游戏的克罗地亚与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悬浮在整个展厅中的空间，而这一整个的悬浮空间只用了一种材料——透明胶带。除去展厅之外，东京宫还设有书店、咖啡厅以及多个商店等，集展览、活动、电影、音乐和时尚于一身，让人们在轻松、熟悉和超长开放的时间里不慌不忙地感受艺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德国政府周三8月15日通过一项法规，在出生证明文件的性别选项中增加第三种性别，承认双性人的身份。这个在去年11月8日由德意志联邦宪法法院裁定的法案，昨天得到默克尔的保守党与左翼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批准，但还有待德国议会投票通过方可生效。该法案生效后，在出生文件上的性别选项将有三个栏目，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有一栏其他可以标注双性人。德国社民党籍的联邦司法部长巴尔雷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其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他称，这样的公民身份现代化早就应该实现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8月14日发生断桥事故，造成40人死亡的悲剧后，让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自己的桥梁基础设施感到担忧。法新社8月16日获悉，保加利亚总理波利索夫在热那亚断桥事故后下令要求对全国桥梁进行翻修。该国有211座桥梁几乎都很破旧，其中大部分建于35年到40年前。保加利亚总理说，翻修桥梁的费用或者由将来的公路收费系统补贴，或者直接从政府的预算里支出。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派高官8月下旬赴美国继续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组建太空军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表示注意到安倍晋三内阁815没有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台南设置慰安妇铜像表遗憾，称已向台湾反映了日本的立场。上海高院驳回安邦集团前董事长吴晓辉的上诉，维持一审18年刑期的原判。马来西亚一间法庭继续审理金正男毒杀案。新西兰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房，主要针对中国买家。德国政府通过法规增加第三种性别，承认双性人身份。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刀骂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请听一首由马道娜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Get Together。
际电台全球电台。